第一节念到第十六节，每一个人念四节，清楚吗？
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六节，
每一个人念四节。
好的，
先念。亚威小物摩斯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亚威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多不可吃。亚比夜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第四节，
第五节，第五节，将来亚威领你们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那牛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夜间守这四奉，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在第七日为亚威的节日。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到有效的莲，也不可见花下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亚威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
第九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亚威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亚威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将来亚威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便牲畜中投生的，归给亚威。公的都要除亚威。
第十三节，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亚威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亚威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亚威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亚威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我们我们是念第四节直到第八节，这样几念开始。亚威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亚威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亚威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亚威七日，第七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生命
记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一个人读两节，一个人读两节。第一节，你要注意亚比叶，向亚威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亚威你的神在亚比叶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亚威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首，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亚威你的神。
来，第三节，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不苦饼。你本 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他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在你世境之内七日不可见笑苦面笑，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在亚威你神所示的过程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亚威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
第七节，当在亚威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要向亚威你的神守筵素会，不可做工。
我们再读一遍新约的这个，你就读路加吧。耶稣他在逾越节的晚上，我们唱22章的第14节，我们从14节一直到第23节，这样的话我们从10节到念到20节就好。那有点对，还是我们读2节。14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15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
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20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我们最后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这个第6节到第8节。哥林多前书5章6节到8节，一起来读，开始。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要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我们知道守这个节期有两个特征，它是透过所谓的吃以及时间日子来表现出他们守节也是侍奉神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因此食物跟日子这两个方面，我们在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他们是非常忽略，可是他们也容易在这一个吃主的晚餐的时候，他们有的是设定在一个月一次，或是每年两次，或是每周也过一次，一定都是在你们所谓的守主日的安息的日子，他们也会在这个时候他们去守主的晚餐。他们有的人他们在晚餐的时候，我们知道晚餐既然是晚餐，那就是跟食物有关，因此既然是跟食物有关，那有的人他们对饼或是杯里面的酒，他们有的人是按照次义上的解释，认为这个饼就要无效饼，那酒就要无效这个酒，就无效的葡萄汁。那有的人就按照这样的解释，是认为说这个是可以纪念性的象征意义就好，所以他们就是无效果就变成面包，那酒那个他们一般来讲就不什么的这个去注重它。那一般来讲，这样的一种字面上的或是名义上的一种婚节， 他们总是实际上在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所以说今天上他们是因为说，因为这一个是主耶稣特别吩咐的，也是主耶稣特别做的，因为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遵守了这样。是问题是在乎说，今天主耶稣会这样做，会这样想，他有他的圣经根据。那一般的人对于圣经的根据，他只采取的以所谓的灵异的解决方式，就排除了所谓的日子上里面确定的日子，就是亚比叶。神在这个亚比叶的里面，他非常强调，总共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我们可以发现，在亚比叶这个字，他特别在第四节，他说亚比叶的这个日，他不能在彼得叶，他一定要在亚比叶的这个日子。那同样的，这一个在这一个第十三章的第九十节，他说每年要按着日期守着律，按着日期在原文说按着定期，从日一直到日，那表示说逐日你要定期来守。所以不但是就月来讲，就每年来讲，就日子上来讲，甚至于我们可以发现他守节的时间是七，也是一周。所以无论日周月年，事实上就神他非常重视这个这样的一种时间。尤其是亚比叶，是什么样的亚比叶呢？这个日子在第三节特别强调，是这个日子是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个日子，因为亚威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个地方领出来，跟这一个神的救赎有关的这个日子，他定为亚比叶，就今天所谓的正月。那这样的一种日子来守这样的一种逾越节，跟这个从逾越节的隔天开始的这样的一种无效节，这个有它具体的一个纪念性。第三节的纪念，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个日子，跟新约保罗他在书信里面说你们要这样吃，为了要来纪念我，为了要来纪念我，一般的翻译是这样子。那如果原文的话，它有一个我的纪念的含义。那主耶稣的纪念是什么呢？他要跟你们要纪念的这一个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个日子，就圣经的圣经文学文史来讲，纪念都跟约有关系。也就是说，就逾越节的角度来讲，纪念本身它就是在讲到约，神跟他立约。逾越节是一种约，这一种约是用羔羊的血所立定的。逾越节的重要点是因为这是一种约，用羔羊的血来赎放他们，以至于他们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庆。节庆的日子有这样的涵带的深层的纪念的约。纪念什么约呢？神救他们，用大能的手，没有一位真神这么大的能力，显出这么样的奇妙，把他们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我们一般在讲到新约的时候，也讲到要纪念。那这样的纪念是纪念什么？一天一般来说，纪念我变成这位我耶稣基督变为神，纪念这样的神，一般都变成这样子。但是如果我的纪念的话，变成是耶稣基督他纪念那一位神，就是亚威真神他的父，那位父差遣他来，他来是要来救赎这一次神的选民，不但是以色列人，连寄居的外人，这些外邦人，只要他愿意臣服神的这样的一种约，神就可以来拯救他们，一同来守这样的节庆。因此就这一个现在的人的说法，他认定今天的时代里面，因为 这一个这个主耶稣基督所公布的，而逾越节呢，他们这个是以色列，是神对以色列人公布，而我们今天是一个外邦的，很多人就认为，既然是外邦的人，那外邦信徒就不必去守犹太人的节期，荒谬的吊诡的就是，他们也认定，就神来讲，他们也拜同一位神。他们救恩来讲，他也认为同样的一位神来救他们。就救主的角度来讲，是有一位救主，以前是透过摩西，现在是透过耶稣这样的宗保来拯救。实际上就受难日来讲，他们今天也不敢去随便的把它谈到说啊，耶稣基督不是在逾越节的那一个晚上他才能受难。既然如此，可是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以及这个食物的上面的这一个规定，他们认为说这个都是可以灵异化的？我们真的是过去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迷糊蛋，认为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十六节跟十七节已经告诉我们，无论是饮食或是这一些所谓的日子节气，这个都是隐儿。那么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十节也这样讲，洗濯啦、饮食啦，连同这一些献祭的事情，他说这些都是肉体的条例，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命令到这一个改正的这个时间为止，一直他们就认定今天的时间已经不要再去遵守这些饮食跟日子的问题。可是我们今天还是在遵守，为什么？因为我们了解，第一个，就时间的角度来讲，这是神规定的时间，它不但是给这个以色列宗里面的，它也是给外邦的人来遵守它的约。希伯来书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六章的第六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六节，他明明讲那些跟亚威联合的外邦人。所以跟亚威联合的外邦人也等同于在第十二章出埃及记这里所谓的有外人寄居在里当中，愿向亚威守逾越节。十二章的第四十八节记载说，这些外人是愿意向亚威守逾越节，这个就是要向以亚威联合。所以这样的人，他说他是爱他，要侍奉他，侍奉他要爱他。就侍奉这个角度来讲，十三章的这一个第五节，第五节他说，你那时你要在这夜间守这里，守这里也有叫侍奉。所以外邦人如果要侍奉神，要爱他，要做他的仆人，就好像以色列人也爱他，要侍奉他，也要这样的来守节做他的奴。那么圣经上说，也就是他是守诸安息日，那个安息日在原文他说诸安息日，也就是持守他的约，他把诸安息日跟约连在连在一起讲，所以神的约他不可能跟日子无关，这是我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约一定跟日子有关系，诸安息日那个安息日是要跟约有关系，因为安息日的安息七，原文是七。七本来就是四，跟启示的四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七跟四约，启示的四约，它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今天守的安，这个所谓的安息日，就是这个除酵节或是说逾越节的这个安息日，跟每周的那个安息日，那个是神的约，也可以说是神约的一种记号，日子本身就是一种记号。就创世纪的第一章就第十四节来讲，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光体就是日月星，它是要来把昼夜分开，分开的它问题是要作为一种记号，让人家有这种记号，要干嘛呢？要来定节日，定日子年岁，这个都是要做一个记号，也是一个约， 所以当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夜星它在那边摆上，你就会看得到那是神所定的约。所以为什么他在耶利米书神会特别谈到，如果神把他的约跟以色列人所会的约会掉了，那他也会把他所立的白日黑夜的约也把它会掉了。这是耶利米书的第33章第19节，我把它念一遍。耶利米书的33章的第19节，亚威的话连到耶利米书，亚威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的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以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以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的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要跳过来25节，亚威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够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会祭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等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怜悯他们，也是一样。这是什么约？神的约在这里有讲三点，一个就是所立的白日黑夜的约，也就是他安排天地的这个定力；第二个约就是他跟他的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也就是跟所谓的这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后裔他们所立的约；第三个，他就是跟利未人祭司所立的约。这三个约，天地的约，以及他这个大卫王的这个约，以及祭司的约，这三种约神绝对都不会废弃，是把它连在一起讲。他如果会废弃了，他就会废弃其他的约；他如果不废弃这个约，他就不会废弃其他的约。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作为一个跟亚威联合的外邦人，他要持守什么约。而这个约，当然我们就圣经上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也是以新约的角度来讲，因为旧约的角度那是包括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层面，就祭祀的层面，那是按肉体的条例；那就人的层面来讲，如果人的这一个地上的这个祭祀责任要更改，那么因此这一个祭司责任而设立的这个立法也要更改，那这样的更改也等于是说他在这个器物上以及他的祭的地点上面他应该有所更改。所以因此人这个祭司的这一个设立的责任有更改，改成天上的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天上做大祭司，他不能在地上做大祭司，他是在天上做大祭司。同样的，他在因此这样的律法改变的话，就是在圣幕上你要去献祭的这样的圣幕，今天就是在天上的这个真正的圣幕上，耶稣基督在那边吃过。而祭物以前是牛羊祭物，可以透过它来使我们的身体成圣，那今天透过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无耻无瑕的血，他透过永远的灵来献上，耶稣基督的血就能够来洗净我们的良知、良心、我们的内在。所以总括这三个以前旧约在洁净的这一些方面来讲，它只能够就肉体的层面来讲它来洁净我们，可是神要的是叫我们在心灵里面内在的里面的那个罪污来洁净，所以他就用天上的这样的一种祭物来到天上的地方，那么献上这一种一些用天上的人来做祭。那天上跟地上灵跟肉 以及人跟神这三点，就成构成了新约跟旧约很不一样的一个区别。但是就这个新约的角度来讲，虽然内在的灵，我们的肉，我们的内在已经洁净，可是我们还存在的就是肉体的问题。这个肉体的问题又会回复到我们来讲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做奴仆，他们是身体上做奴仆。等他们被救赎的时候，就好像新约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救了完了以后，他们在肉身上、身体上，他们要侍奉守节的，还是用他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就新约的角度来讲，我们虽然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心灵上的一种罪的脱离，可是我们的身体就不再做罪的身体，而是义的身体，是义的肢体。这个义的身体，他要把它成为奉献的一个身体，来奉献神。这个原则都完全一样。旧约被救赎的那些人，他要用他的身体，在神所立的这一个圣所的里面，他要去敬拜侍奉神，他要献上神所规定的礼物。新约时代，我们也是要在这样的一种灵的这样的一种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一样的要献上我们的祭物，我们的身体是活祭物，要献上我们的活祭物，也要把神赐给我们这些的这些礼物，我们要当作一种贡品，也要献神。所以我们今天来所十一捐，我们也要献上神所要的礼物。然后这些礼物就包括了一般跟弟兄、跟神、跟祭司一起分享的平安祭物，这称为颂赞的祭跟捐书的祭。所以这个东西都离不开跟身体有关，因为这个跟吃喝都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就神所立的这一个天地的日夜的这样的一种节起的这种夜，这种日子，以及神在要叫人家去侍奉他，要敬拜他，是透过吃喝这些洁净的这些事情来显明他的愿。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日子，谈到这一些食物祭物，事实上都跟约有关系。我们今天是在守神的约，我们是在作为一个侍奉神、爱他、做他的奴仆的人。你如果没有在这样的一种节气上里面来持守，你就是违反了神的约，你就不是神的选民，你当你就是不被神承认，神就是不当他的神，你也不是他的子。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对于所谓的这个食物上以及这一个日期上面，撒旦他都不断的要把这些人弄瞎了，不让他了解，因为这些让他了解了以后，他就成为神的显明，他就成为能够争过来守神约侍奉神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一个所谓的时间以及这个一些记录，我想特别有一些感动，所以我就讲了这些事情。但愿神能悦纳我。
我觉得圣关联足下的问题，其实关联这些食物上跟日子上的问题。那确实就圣经的角度，我们发现到确实很多在什么叫做空间的限制，什么叫做地点以及属物质上的限制的这种问题，这个常常会困扰到一些一个外邦人。旧犹太人确实他们没有什么困扰，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除了今天说他们的圣殿已经被毁了，他们没办法在圣殿里面来献祭，那因为没有圣殿，以至于他们虽然他们有祭司，他们也有祭物，但是因为没有圣殿，所以他们只能够再按照他们的方式来重新解释如何来到神面前来守节。 记得我们几年前 有看到在那个喜安堂有一个犹太的那个信主的来到他们中间来教他们一同守这个逾越节，他中间 有用到一个是他们要吃逾越晚餐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披了一件那个袈裟，类似我们说中国人那种，就是一块布，把那块布当作是说他们准备吃完了饭，他们就要离开，赶快要离开这个埃及一样，用那块布来做一个代表性。那中间我们就他们用的很多的食物，也都每一个食物都有它的一个代表性，不论是扁杯，不论是这些苦菜，或是其他的蛋类，或是其他的类，他们都有把它改变它的原来的含义，而成为一种教导的目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他们来守这个逾越节。那我们看到犹太人守节，他已经深深的知道受到时空的限制，他是尽量还是按照能够去做的去行的。除了这些时空的限制以外，如果不是这些以外的，他们还是要按照人的意思去做。所以日子的算定他们一定要去算，就圣经上有用一个字眼，这是生命记。生命记我们十六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十六章的第一节，你要注意亚比叶，注意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投以极大的关注来看守着。他的这样的用法是在跟生命记的第五章第十九节，十五章的十九节，不是十二节，生命记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当到亚威女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那个守这个字，也就是十六章的第一节这个注意的这个字，原来这个意思都是极大的看守住。那表示今天他们在对安息日或是说对逾越节，他们都要去数算。正面上谈到守安息日是要算六日，然后第七日就是守安息日。那同样每年的守节他们也都要去算，哪一年哪一个月是一个第一个月是正月，那从正月开始再来数算到第十四天的晚上，他们才能去守节。所以这种投以极大的关注，表示对于节气的一个遵守，它是要人不能够把它完全演绎化。演绎化的目的只是在于当它不能够完全照字面来实行的时候，那只能够我们要了解它的第二层意义是什么。他们的族他也守逾越节，当保罗也去守逾越节，很多人说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就去守逾越节。但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保罗也是用逾越节的观点来教导这个哥林多，这些大部分都是外邦人。那耶稣所说的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也一样对这一些外邦的信徒们，也是说他们来守这个主的晚餐，也其实就是在守逾越节。所以由哥林多前书的这两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当时的信主的外邦人，他们对于逾越节的了解都是透过这些犹太的使徒一样的照着圣经的角度来跟他们教导，来计算这个日子，然后按照圣经上所说的，不是完全都演绎化，
而是在有一些实际上圣经上很多行不通的，他才灵异化。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讨论到说，神为什么需要把原先他颁布给以色列人，对他们说，啊，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说，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那表示他这祭司的国度原来是要召聚外邦人，他们成为一个像祭司一样的引外邦人来到神面前。那引外邦人来到神面前，他们就应该要有一种很开阔的心思意念，能够来让外邦人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用一种排拒的心思意念来排拒外邦人。但是当历史实际上的演变变成外邦人攻击犹太人，攻击以色列人，逼迫以色列人，那对于以后的以色列人就对圣经的解释产生一种更大的偏激。这种偏激，这种非常激烈的那种排外的那种解释圣经的方式，以至于我们常常会谈到说，耶稣为什么他要在逾越节之前进入到圣殿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圣殿里面的洁净的动作。圣殿的洁净的工作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当时献祭的时候被分作两种，外邦人的祭物他们被犹太人把它带进圣所去，但是外邦人却只能够在外面，他们看不到那个羊被杀，他看不到祭司在那边执行献祭的这个仪式。那外邦人在那里，他们根本实际上并没有实际的参与，他变成他白白的送了他们的祭物来，而并不能够直接来参与这个这些祭祀。那这样的一个方法让当时的耶稣知道，今天如果要真正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以色列人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的话，那这一些对圣经的解释上，他就需要重新的回到原来神颁布立法的含义。所以今天我们在守节，守节的最中心的意义，刚才传道跟你谈到是守约，守这个跟神立约的，因为守节等同就是在守一个约的一个记号，就是说安息日，安息日也是一种是跟神人之间的一个记号一样，表示时间之约。那守约的人就应该守时间，就如同我们一直强调说，时间是既然是神的，神的那就是由神来决定。很多人也都知道时候问题，我们都会说时候问题，那表示说时候不是人来定。但是很独特的就是，当我们来谈到敬拜的时候，不论是有关于敬拜的日子，或者是说守节的日子，那我们就会说那是由人来决定，按照人的方便来决定。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更改有关于安息日的问题，有关于节期的守节的时间问题，圣经上他不谈，他谈的只谈的几个面向，也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所说的，以及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约翰福音里跟我们说的是地点问题，他跟那个撒玛利亚人所谈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地点问题，不是在你们所说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那表示在一个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种限定上，约翰福音里面他要跟我们谈的，那甚至只谈这个地点，他没有谈改变敬拜的时间，他也没有改变守节的时间，他当然不去讲。那其他我们再看刚才传道所说的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耶稣取代的那位大祭司在天上，那取代了之后，祭物改变了，献祭的人改变了，
但是献祭的时间有没有改变？我们会发现到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并没有去跟我们谈到献祭的时间改变了，他也没这样记载。虽然他说这个属肉的条例也要更改，但是那个属肉的条例的更改是更改在哪些部分呢？是全部改吗？实际上他不是用全部更改这样的角度来说，而是有一些局部的更改，他不可能全部都改。如果全部都改的话，那等同就是会掉就算了，就会了。那很多人在对希伯来书的解释就是那就是会掉，就是把旧约会掉，那旧约的整个这些节期或是安息日或是敬拜神的通通都被会掉了，因为通通会掉了，所以我们他就认为那既然是整个献祭条例通通会掉了，那我一般在解释献祭的条例就是包括整个立位记，所以整个立位记他们认为那通通都被毁掉。当然有的人比较保守的人他会说那至少说从这个立位记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五章有关于这个食物的条例他们认为是被毁掉的，这些食物啦、这些洁净的他们认为被毁掉。那有的人认为是讲到第二十三章有关于日子的问题也被废掉，但是明明在第十八章十九章跟二十章因为记得第三这三章里面的最中心点就是第十九章那个地方，就是爱你的邻舍如你自己一样。他们有说这个没有废掉，这个没有废掉，因为这个耶稣也在讲这个问题，台湾的十九章也说要孝顺父母，那当然也没有毁掉。爱邻舍没有毁掉，孝顺父母没有毁掉，为什么十九章那个地方没有毁掉，其他地方就毁掉呢？所以这个是实在一个非常自我矛盾的解释圣经的方式。今天我们再次来看神的话，确实神的话要按照神所差来的有神的圣灵在他里面的人他所解释的才是真实是神所愿意向人启迪的，不是每一个认为有神圣灵在他身上的他就可以去解释圣经。今天马丁路德是这样，加尔文是这样，到了第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人都认为他们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认为他们去可以解释圣经。但圣经上反而是这样，我们讲说不错，是有神的灵临到的那一个人他们可以解释圣经，但是这个人确实是一个独特，他有神特别的护照。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个例子，就是以利亚，当神人以利亚出来的时候，他在北国加密山上他就跟亚哈王说你可以召聚你们的巴利的这个祭司来到这个加密山上来主坛，那来看到底哪一位神能够悦纳他们所献上。我们都知道主坛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圣经上从创世纪一直到五经结束，主坛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情，而且也只能够在耶路撒冷的面前来献祭给神。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有耶路撒冷了，北国也有两个地方有祭坛，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竟然可以在加密山上来主坛来献祭。如果我们看旧五经里面所给我们说的话，那绝对没有一个地方允许一个祭司一个先知另外自己筑了一座坛在那边献祭来说神是与他同在。那表示以利亚确实是有神特别跟他解释跟他启示，表示这样的一个神人他是奉差的，当到奉差的时候他来重新来诠释圣经的时候，那他的解释才是符合神所喜悦的事情。如果今天不是一个以利亚， 是别人，他随便的在一座山上，他来除了谈，他来向神祷告，就求神也一样，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降火来烧了这个祭物。我想这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只有以利亚，所以这位神所召的这个以利亚是神人，是神所差的，他重新来解释有关于圣先他的一个献祭的含义是在哪里。他重新的解释完之后，神听了他的祷告，就从天上降火，就如同当初我们看到的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以及这个利未记，当他们煮完了是吧，建完了这个会幕，那同样的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悦纳了他们所献上的这个祭物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所献的跟摩西当初所献的都是同样的成为神所喜悦的。而接下来证明今天解释圣经解释神的话，不能够按照个人自以为是的你就来解释神的话，圣经本身它会有所解释，圣经没有解释的地方我们就不应该随意的来认为它是已经更改了，它已经坏掉了，它已经有所不同的含义存在，而是一定要还是要透过神所兴起的人重新来向我们来诉说我们当初我们每一个人所看不到的，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所不足的地方，能透过这样的功能他来向历代的人不断的来诉说。而今天我们重新的来守这个节，为什么我们能够所以重新守这个节，因为神今天透过神给我们的弟兄给我们的传道对神的话重新有这样的思考，那重新的思考重新的理解，我们才能够去知道神的律法典章并没有毁掉，神的律法典章的有关于这一些不光是食物上不光是日子上神都没有改变，我们在新旧约里面都看到都没有改变，他有改变的是因为有一些受限制的他就改变，所以属什么叫做属肉的条例要更改，不能够说凡是属肉的就统统改，圣经上没有这样讲法，而是当他成为一种限制人不能够来到神面前的这一种属肉条例他才是更改，那如果不是让人成为限制人来到神面前，那他并没有改更改。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关于日子的数算，其数算日子并不会去阻挡我们来到神面前，同样的其吃无酵饼也不会去阻挡我们来到神面前，同样的那既然说吃无酵饼会阻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同样的吃洁净的食物它本身也不会阻挡我们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说在创世立位记第十一章这些洁净的食物它不会去阻挡我们来到神面前，所以是你不愿意去输出，就如同你不愿意去吃无酵饼。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守神的节，确实神的话确实是透过他的功能他清楚已经记下来了，我们的责任只在于我们有没有投以极大的关注来守这个节，如果我们有那神就与我们同在，神就会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日子的里面确实是祝福的。所以虽然守这个节真相用的是一种说我们吃的是无酵饼，这个饼是困苦饼，他用的是一个困苦饼这个字，困苦饼用的这个字是一个灾难，是一个不幸，是一个苦难的意思，那表示当吃无酵饼就是等同在吃这个困苦是灾难一样。但是实际上以后我们发现到属逾越节却是一个蒙虎的一个节气，因为当每一次的守节都有神临在，都有神透过我们在遵守他的这样的一个节气中 他透过他的灵，透过他的话，来不断安慰那愿意来守节的。我想今天我们能够守这个节，每一次的守节，每一次的恩典，这是我们第十次来守这个月节。那愿神也能够让我们不断的来数算，我们在一生中我们能够数算，我们能够守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节气，达到守多少的这样的恩典。我们要回在神面前。
那感谢神，那要归于神，这是神的节气。那既然谈到是神的节气，我们从出埃及记，或者说从其他的这个生命记刚才所练过的经文里头，他都特别的谈到逾越节跟出酵节它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也是神特定特别声明说是亚比月的14日起到21日，这个晚上到晚上这7天要吃无酵饼。那既然神他所特定的一个日子就不容人去把它更改，因为更改了就失去了这个特定日子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利未记的23章，神他吩咐摩西要向百姓来宣告是圣会的日子，他是以安息日为基准。那安息日是工作6日，第7日是神所赐福分别为圣的日子。那这一种就是要人去关注计算，不要轻忽，不要把它弄错了。在利未记23章，它以这个安息日为诸节期的一个数算基础，然后衍生出神无论是春季节期或者是秋季节期。那一方面逾越节跟除酵节是以色列人他们早先在埃及地为奴之家，神透过摩西亚伦的手来施行十大灾殃，让法老不得不松开他的手，让以色列人能够像战胜的这一种军队一样掠夺了埃及人的财物，昂首阔步的离开埃及。所以在这个逾越跟除酵的节期里头，神就是要让后代的人，以色列人，那我们常常说以色列人是选神的选民，那这个选呢就是神他从众多的这种人类支派当中去选出一个特定的一个部族，也就是以色列，称为以色列族的，来做他的这一个特定的民。所以谈到神的节期，就不能够去除掉这个所谓的从诸多的平常当中而特别把它分别出来。所以这个节期是神所分别的，那分别就是照神所说所定，你把它改了，那这就是一个空俗，这就不是神所要的。人也是一样，所以日子跟人在神看来，既然是他所选定的，那这就是属于神的日子。除非你不是以亚威为神，那这又去除了这个先决条件，当然你所乐意的那个日子你去做什么事情，那这跟亚威这一位创造天地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毫无关系。那至于这个人的吃的问题， 神特别谈到说要吃无酵饼七日，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匆忙之间离开埃及地。那在其他的经文里头也谈到说这个是一个困苦饼，因为没有来得及发酵，因为他们也是匆忙之间就离开了这个埃及地。神要让他们吃这一种没有经过发酵的饼，在特定的日期里头，那就是要去缅怀他们的先祖是如何的匆忙，毫不留恋的快速的造神他的这一种驱啊，这种驱使，他们就照着神所说的，就当夜就离开了这个埃及地。所以他们处理了埃及地，他们的是带着这种生面的。那在旷野里头他们就是以这种生面来火烤来吃这种没经过发酵的他们的这种饼来做食物。所以以节气里头，它除了这个除酵饼以外，当然我们从出埃及记十二章他们要处理的那一天他们所烹烤的这个羊羔啦当然它也是有这种更深一层的一个教导意义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截取的这个食物内容是有其必要的，借着这个食物的表征，它还能够去谈到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也知道说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的以后的耶稣基督那我在这里就不再重述了。那我想要补充的就是说，人常常会忽略到日子的问题，忽略到这个食物它所具有的这一种内在神所规定的这种实际的代表意义。人常常会认为说这是关乎以色列人的，外邦人不用去注重这一个。但是我们从刚才所念的经节里头，他都有强调说，在以色列人跟他们同在一起的无论是本地人或者是寄居的外人，那他们要遵守这个逾越除酵节的话，那是跟以色列人是同归一例的。那也传道也引证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的经文，谈到说以后的外邦人要跟主亚威联合，跟神的选民联合来侍奉神的这些外邦人，那他们也是要守神他所规定的，照着神所钦定的这个内容去遵守，那才表示你是真正的与神联合。那我们也不应该去忽略掉说这个所节期里头，就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除了说吃羔羊的这个规定，男丁一定要受割礼以外，那要守神的这个节期，他我特别谈到说，以生命记的民数记的第九章，民数记的第九章它记载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从民数记的第九章第六节，它这里说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这里强调所定的日期所以这个日期是不容人随意去更改的，不能够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亚威的供物呢那当然这衍生下来就是 这个摩西他对他们讲说暂时等候摩西要去求问神。那亚威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亚威守逾越节，那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与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那底下的这个规定呢，就跟这个出埃及记的12章的内容是一样的。那我们看9章的14节，这里他说，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亚威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那为什么这里他还要加上这一句话？因为这里他有谈到一个意外的状况，也就是说愿意来守节的人，他们因着死尸而不洁净。那这里会谈到说因死尸不洁净这个判别呢，也就是刚才弟兄有说了利未记的这个从11章到这个15章，他这里就有特别的来点明出怎样的一个状况称之为不洁净。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牢记这件事情，守神的这个节期，既然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这个寄居的外人，那他们要守先决条件就是要洁净。那这个洁净的判定标准，神他已经清清楚楚的在利未记的11章到第15章，这不容我们把它忽略更改。就算说在这种新约耶稣跟他门徒的守节，或者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他没有谈到这个人的洁净不洁净问题，因为这个是已经写在民数记第9章有这个案例了。他们清楚的知道守节的首要条件就是人就是要保持这个神所规定的这个洁净，他才能够来守节。所以对于已经清楚明白，他就不用再一次的来谈到了这个基本条件。但是对于我们活在21世纪的外邦人来讲，很多人都忽略，都认为说没有所谓的洁净不洁净的问题。那当然这是每个人他对真理的不明白，自己的一种认定。但是我们知道说，既然神他的节期他有实质的确定的一个日期，那吃的这种实际的一个规定内容，以及有这个民数记第9章关于这个因着不洁净本来是要被排除在守节之外的，但是因着他们对神的这种热切，那神也格外的开恩，也叫他们能够在2月的14日给他们有一次补过这个逾越节的这种恩典给他们。所以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案例，那我们就不容去抹灭这样一段史实，而去自我欺骗的说在这个所谓的新约时代里头，那没有所谓的洁净问题，没有所谓日子限定的问题，这是极大的一个偏差。因为我们照着经文所读的，在古代神他的律例典章 不单单是为着以色列人，也涵盖了与他们在一起的这个同出埃及地的这些闲杂人，也就是这些称之为啊外人的。那以后呢啊，当他们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的时候，也是还会有啊从外地路过或者经商来到迦南地的这些外人。那当他们啊愿意来向神这位亚威真神守节的时候，或者说他们在啊迦南地与以色列人共同生活的那段期间里头，那神所规定的这些律例典章啊，在摩西五经里头就已经事先的啊把它明文规定了啊。所以我们知道神他的这种恩典，他是老早在摩西五经里头就已经写明了。那既然是本地人、外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在神的这样的一个节期里头是同样一个律例，那我们啊就要好好的来思考。当然弟兄们也有谈到说，被取代的啊，在新约里头，无论是耶稣或者使徒们，他们都有明确的跟我们啊解明出来。那其他没有特别去做注解或者说啊去做解释的，那我们仍然是照着原来的啊这样去持守啊，这样必定能够蒙受神的这一种赐福。因为我们知道神他的临在，他一定是要求以色列人是要分别，是要折见啊，如此共勉。
我想奉主耶稣圣名我简单讲一下我个人浅见啊。我认为神之所以定节期、定这样的记号，绝对有他的目的。刚刚传道人弟兄们讲的非常多，非常的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节期表示节期的意义，就是表示其实人是重视这个日子，或者称作这个记号。那神所重视的，他也希望人来共同的来重视。那刚刚传道也说到了，重视这个记号，这个日子，也就是持守这个日子，持守节期，也就相当于是看重神所定的约。神从神的角度来看，神重视他与人所立的约，而神对人的要求，他也希望人重视这个约。如果人明白神的心意，同样的来重视这个约，重视来持守神的这个旨意，那就意味着神人之间是和平、和好、合一。因为在心思意念旨意上，人们听从的人就完全顺服神，因此不仅仅是在内心上的认同赞许神的旨意，在实际的行动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在持守的这个执行具体的这个持守的动作上，来表现出人内心的顺服。我们不能光是说内心认同，而没有外在的顺服，没有外在的持守。所谓没有外在的持守，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经文，人是要求人要在具体的日子，要数算这个日子，然后要在固定的这个日子上来做神所要求的一些事情，包含吃，包含就是还有一些像当时逾越节他们也有穿着等等的一些要求，并且也要求人在神的安息日，诸安息日里任何工都不可做。这样的具体的这种人的具体去按照这个吩咐去做，才叫做是真正的顺服，也就是真正的听从神的吩咐，也就是真正的信服神。所以新约的角度也不断的在强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道理应该都是相通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也就是要明白神所重视的事情是什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神的重要的规定的这个节期里面，我们唯有真正的来明白它的重要性，乃是跟神的拯救、神的大能息息相关。如果我们没有明白这个日子与神的救恩有什么相关，那我们就不可能去明白这个日子有多么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件事，那我们又怎么去看我们的这个得救问题呢？因此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实际的去遵行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就是将他所重视的事情来明文条列出来。这样的律法有成文的律法，但事实上不成文的具体案例更早于成文的律法。因此我们唯有渐渐的来深入来明白，来学习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去体会到这一点。那为此，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守这个节的重要性，并且与我们切身的这个得救有密切关系，我们应该更感到一种无比的满足与喜乐，因为我们是有明确的依归，有明确的这个依据而行的，而不是照着人的意思在做所喜好的事情。我们乃是按照神的旨意、神的意思、神的心意，也就是神的律法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唯有我们去行神所把神所重视所喜悦的事情摆在我们优先的位置上，从这样的一个态度上就表明我们是尊神为至高，而不是高抬我们人自己的想法。因此很多人尤其受到了现今或者许多的传统的错误说法，被这些错误的说法，根据圣经的说法，就是这是一种传统的这种旧校旧的错谬的这些教训所影响，以至于高抬了这些错谬的想法，把这些错误的这些校不断的留在它当中，没有努力的去除尽，导致没有办法不明白神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导致这样的旧校不断的在人当中，在教会当中不断的来发酵，不断的来败坏。因此我们就需要明白今天这样的一个除酵的日子是多么的重要，也希望我们能够从对于真理的一个了解转换成实际的除酵的行动，效法我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效法一切跟从主脚步人的脚踪，包含使徒还有诸先知的这个脚踪，以及在我们当中这些辛苦劳碌的这些神的仆人的谆谆教诲，能够让我们来从过去老旧的错谬的一种环境当中，能够重新的来转回归向神的真理圣道当中。我们姚威圣会就是不断的努力要来追求圣洁，追求完全，也期盼通过我们这样的聚会，通过我们所阐述的这些真理，对于我们发布后能听到的人能有所帮助。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
第十三节，
民数记第九章第十三节，
读两遍。民数记第九章十三节开始。
那洁净得不贤怒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间解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亚威的供物，应当承担他的罪。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营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亚威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
讲洁净，你们用从远路，如果他是推辞，你已经是洁净了。你就不能推辞，你如果不洁净，他就可以在领后。这就洁净又不行领路，你就应当是来守这个字，如果不守推辞，我们就不能解决。后面又讲说原因，他不说他是在所定的日期，这个日期，这个月的日期，很全都是在所定的日期。第四次，那不限两位的祭供，因为这个定期人限这个度，人要有这个公务，没有这个公务出现，那这个人，哎呦，所以我们在读起里面，按照这个日子，肯定要有所限，不可空手来日子。所限的这个公务，最主要指的是基督啊，作为我们是地基。我们在这边吃干我们的肉，是为了要来纪念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己救赎。那如果你不经历实现这种的功能，等于你是拒绝耶稣去救你的救恩，救他的孩子，那你的罪还在，所以你要来搬，还应当来搬这个罪，一些来施恩怜悯，让我们多能够避免这样的遭殃，短时间住。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